梦回繁华，毛宁。北宋时期，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，城市布局打破了方与市的严格界限，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。北宋汴梁商业繁盛，除贵族聚集外，还有大量的商人、手工业者和市民，城市的文化生活也十分活跃。由此，绘画的题材范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。从唐代以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，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便是北宋风俗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一幅。张择端主要活动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，生卒年不详，山东东武人，字正道，又字文友，有读书游学于汴京。徽宗朝进入翰林，据张柱提拔，后习绘画，擅长借画，供舟车人物世皆成郭，自成一家。除《清明上河图》外，还有《西湖征标图》，相传为他所画。据后代文人考定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可能作于至和至宣和年间，那正是北宋统治者在覆灭之前大造盛世假象，以此掩盖内忧外患的时期。建炎之后，南渡的北宋移民怀念故土，在他们眼中，这幅图卷必有其特殊的意义，正是他们回首故土、梦回繁华的写照。透过此一观念来审视这幅千古名作，我们会发觉那隐藏于繁华背后的心情。张择端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卷本设色，纵 24.8 厘米，横 528.7 厘米。作品描绘了京城汴梁从城郊、汴河到城市街市的繁华景象。整个长卷犹如一部乐章，由慢板、柔板逐渐进入快板、紧板，转而进入尾声，留下无尽的回味。画面开卷处描绘的是汴京近郊的风光，疏林薄雾，农舍田畴，春寒料峭，赶集的乡人驱赶着往城内送炭的毛驴驼队，在进入大道的岔道上是众多仆从簇拥的轿圣队伍，从插满柳枝的轿顶可知是踏青扫墓归来的权贵。近处小路上骑驴而行的则是长途跋涉的行旅，树木新发的枝芽调节了画面的色彩和疏密，表现出北国早春的气息。画面中段是汴河两岸的繁华情景。汴河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孔道，也是北宋王朝国家漕运的枢纽。巨大的漕船竹炉相接，忙碌的船工从停泊在河边的粮船上卸下沉重的粮包，纤夫们拖着船逆水行驶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汴河上有一座规模宏敞的拱桥，其桥无柱，以巨木虚架而成，结构精美，宛如飞鸿。桥的两端紧连着街市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一艘准备驶过拱桥的巨大漕船的细节描绘，一直为人们所称道。船正在放倒桅杆，准备过桥，船夫们呼唤叫喊，卧高盘索， 桥上呼应相接，岸边挥臂助阵，过往行人聚集在桥头围观，而那些赶脚推车挑担的人们却无暇一顾。这紧张的一幕成为全画的一个高潮。后段描写汴梁市区的街道，在高大雄伟的城楼两侧，街道纵横，房屋林立，茶坊、酒肆、脚店、肉铺、寺观、公厕等一应俱全，各类店铺经营着罗锦布匹、陈坛香料、香烛纸马，另有医药门诊、大车修理、看相算命、修面整容，应有尽有。街上行人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，市农工商、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无所不备。清明上河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手卷形式，以移动的视点摄取对象，全图内容庞大，却繁而不乱，长而不冗，段落清晰，结构严谨。画中人物有500多个，形态各异，采用兼工代写的手法，线条遒劲，笔法灵动，有别于一般的界画。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写实性很强的作品，画中所绘景物与文献中有关汴梁的记载基本一致。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述的街巷、酒楼、饮食、果子，以及天晓、诸人入室、诸色杂卖等，都能在这画面中找到生动的图示。画中的孙杨店、脚店等，与东京梦华录中所记的曹婆婆肉饼、正店72户、其余皆谓之脚店等，无有不符。画面细节的刻画也十分真实，如桥梁的结构、车马的样式、人物的衣冠服饰、各行各业人员的活动，皆细致入微。它不是一般热闹场面的记录，而是通过对各阶层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，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。画中丰富的内容有着文字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，在艺术表现的同时，也是为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状况留下的重要形象资料。